自从2022年1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直在和俄罗斯进行密切的配合行动，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前委员长、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的话讲，就是中国一直在策应俄罗斯。中国的这种策应不单止包括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给予俄罗斯外交支持，而且亦都包括在中国国内调遣中共掌控的传媒，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进行宣传，宣扬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道理，俄罗斯侵略军在乌克兰捷报频传。普京的前盟友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总管普里戈津发动为时一日的反叛，一度向莫斯科进军，导致莫斯科当局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在此前后，世界传媒的注意力亦都有相当一部分投向了中国，例如以下的新闻标题所示，《华尔街日报》说，俄罗斯的混乱意味着中国不确定的时刻。路透社又说，中国在自言中止的兵变之后表示支持俄罗斯。彭博新闻社又说，俄罗斯哗变，普京受威胁对中国的习近平是一个坏消息。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报道，在阿格纳集团反叛挑战普京之后，中国表示支持战略伙伴俄罗斯。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尽力淡化阿格纳事件。英国卫报说，在反叛发生之后，习近平斟酌对普京的支持。而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中国发言人就俄罗斯反叛发表谈话，中国网民讽刺普京遇危机不求中国，求白俄罗斯。先前一直在为普京政权冲锋陷阵的俄罗斯雅格纳雇佣兵集团的首领普里戈津在周末发动兵变，并一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趋势向莫斯科进军，也就是进行他所说的正义的进军，要向俄罗斯军方讨一个说法。普里戈津说，俄罗斯军方上层发动对乌克兰发动的代价高昂的进攻纯属换诈骗，目的是要为了贪污即发战争财，乌克兰根本就没有好像俄罗斯军方和官方传媒所宣传的这样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普里戈津的一度看似势如破竹的反叛行动，虽然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之下，以普里戈津宣布雅格纳集团武装停止向莫斯科进军并折返回营，普京当局宣布不会追究普里戈津及其武装人员收场，但是普里戈津反叛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俄罗斯官方宣传与现实的刺眼反差依旧存在。现在外界还不清楚普里戈津对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的讲法对中国官方有关俄乌战争的宣传有什么影响，亦都不清楚至今为止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传媒为俄罗斯当局传播的战争宣传有多少中国公众去相信。长期报道俄罗斯和东欧新闻的美国记者作家安亚普尔包姆在阿格纳集团兵变发生的当日在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普京当局长期以来操控舆论传播假消息，最终就导致普京本人亦都对现实究竟是怎样的情况糊里糊涂。阿普尔包姆写道，普京所建造的将自己和他的国家围绕其中的四埲壁墙是镜咁大厅的如此复杂、如此影像、套影像，以至于在俄罗斯发生一场真正的反叛之前，我都很怀疑俄罗斯总统本人是不是相信他可能确有其事的。阿普尔包姆所说的普京控制舆论，使到当局亦都对真实的现实和宣传造假的现实的区别糊里糊涂的情况，亦都使到世界传媒和中国公众想起普京的好朋友习近平去控制舆论，中国官方的舆论宣传和中国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情况。在中国经济吃紧、企业和个人叫苦连天之际，中国官方传媒发布一连串振奋人心的好消息。6月16日，商务部、财政部等部门发表了前个月的经济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我国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长期向好趋势依然稳固。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8,532间，比去年同期增长咗38.3%。咁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5,748.1亿元人民币。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一月份到五月份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99,692億元，同比增長14.9%。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達到104,821億元，同比增長5.8%。中國官方傳媒央視網發表的這種大好消息，令到很多中國人想起在習近平所崇拜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儘管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人民陷入貧窮，但是中國官方傳媒永遠都是宣傳中國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中國當局有關中國經濟大形勢好好的宣傳，和近日來國際傳媒的報導形成鮮明的對比。例如福布斯雜誌在6月23日說，北京對中國疲乏無力的經濟做出的反應如何對世界其他國家構成危險。彭博新聞社在6月25日報導，刺激措施遲遲不見，陰鬱氣氛再度籠罩中國市場。而美國《紐約時報》在6月20日報導，中國經濟復甦停滯不前，政府補救措施捉襟見肘。由於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狀況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其他國家。在與中國經濟關係密切的日本，日本的公營電視台日本廣播協會 NHK 亦都感到有必要對日本受眾解說中國經濟問題。6月16日 NHK 發表題為中國經濟出乎意料，喘不過氣來，現在正在發生什麼問與答的報導。報導說，中國經濟專家指出，中國經濟還未能夠擺脫下跌的循環，在嚴格限制行動的疫情清零政策結束之後，本應該恢復的經濟最近沒什麼趨勢。相關的數據陸續公布，中國經濟出人意料地舉步維艱。中國官方2023年6月15日發表的今年5月份的經濟統計數字顯示，工業生產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打擊，與去年同期相比只是稍微增長 3.5%。 去年5月份，中國以上海市為中心實施了嚴格的封城限制，因此這個增長可以說是很不吸力。此外，從16歲到24歲的年輕一代的失業率在5月份為 20.8%， 突破了去年最壞的水平。外界對以年輕一代為中心的就業情況的擔憂正在擴散。在報導中國當今經濟困境的時候，世界傳媒普遍將中國現在的困境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共採取強而有力的信息封鎖措施之下在中國大爆發並傳遍全世界，隨後中共又採取所謂的疫情清零政策，為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聯繫起來的。中共的疫情清零政策包括了動輒封樓、封區、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之類的措施，亦都包括在封城期間禁止大眾外出尋求賴以活命的食品和醫療服務。中國官方傳媒一度大力反覆宣揚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中國防疫取得了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人類文明歷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然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日本經濟新聞等國際傳媒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中國民政部門未有公布去年年底，亦就是中國疫情集中大爆發時期的中國火化數字。自疫情爆發以來，密切追蹤中共當局疫情防控措施的學者胡平指出，習近平當局不肯拿出這樣的數字，可謂情理之中，因為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採取的防疫措施是該做的事就不做，不應該做的事就做得很多，很離譜。中共所宣傳的抗疫偉大勝利，其實是中共亦都感覺到不好意思去交代或者是辯解的大失敗。胡平說，他習近平那裡當然有這個數據，但顯然這個數據太大，他不能夠拿出來，但是又不能夠簡單地 令到地方上去造假，因为造假编一个大方言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配套工程，需要各个系统统一口径，不能够这个单位这样报，那个单位又这样报，到头来一汇总不对劲，前后矛盾，那就穿崩了。显然他在这方面还来不及做的，现在他未有公布死亡火化的数字，过没几耐呢或许还会公布，不一定会永远将这个数字去压下去，但这个一定是以后经过各方面的小心计算对照才能够拿得出来。在中国经济因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为期三年疫情清零政策的严重打击之下喘息艰难举步维艰之际，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国传媒近日来不再大力宣传中国防疫的伟大成功，而是转移宣传习近平重视所谓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问题。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说，在近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特性作出系统精准的总结提炼，其中连续性居于首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此发出分析报道指出，面临诸多合法性的挑战的习近平正在谋划诉诸所谓的文明合法性，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疫情防控以无能收场之际，这种策略一定有诱惑力。毕竟有哪个够胆去挑战据说是五千年不变的统治权呢？外国政府要如何应对这种文化沙文主义将为一个不同令人担忧的问题。然而，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来讲，习近平所谓的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包容性、和平性云云都经不起起码的推敲，因为毕竟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而且延续至今。中国直到今日还在烧书，还在竭力消灭异端、打击异议。伊利夏提说，从2016年开始，很多维吾尔人的书都被焚烧，写书的人都被拉晒。举个例子，有一个维吾尔人写了一个寓言故事《野鸽子》，作者就被判无期徒刑，最后死在监狱里面。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政权，讲什么包容性、连续性等等，这个真是耻笑文明。包容性这个话从习近平嘴里面讲出来，这个更加是对包容这个字的亵渎和侮辱。因为习近平上台这十几年，维吾尔人的语言、陶博特西藏人的语言文字、蒙古人的语言文字，甚至于上海人的方言、广东人的方言，现在都逐渐被消灭、被统一的过程中，这种统一破坏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